在六月份教会开始了一个新的讲道的系列，那个系列就叫做跨代祝福。之前呢 Jason 牧师和李敏聪传道曾经带领我们藉着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去看神的选民怎样在两代之间的关系。今天呢就让我们进入跨代祝福的第三讲，让我们开始先，我们一起祈祷。天上父神，好感谢你，你用你的慈性爱索亲自的牵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去被称为你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在家里面可能会经常面对很多不同的冲突或者一些的张力，但是我们深信你的爱可以融化一切。求神你就亲自用你的话语今天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的去凭着你的教导圣灵的带领去面对每一个挑战。我深信你不单止我们得着这个福气，你都要让我们家所爱的人认识你或者未认识你的得到更多的福气。我们感谢神，你听我们祈祷，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是喜欢吃苦瓜的？都有些，不是太多，年纪大一点可能会伟成喜欢吃苦瓜了。不知道为什么你喜欢吃苦瓜了？那我知道其中有些人喜欢吃苦瓜就是因为它的药用和营养价值。那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苦瓜有另一个名字叫做植物胰岛素，有没有听过？没听过是吧？为什么叫植物胰岛素呢？原来近年来就很多的研究证明了苦瓜当中含有一种很快速可以降低血糖的物质，可以帮助预防和改善糖尿病和它的并发症。还有苦瓜也含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C， 是瓜类之冠。跟我们经常吃的瓜类相比，它的维他命 C 含量就是冬瓜的五倍，是黄瓜的14倍，是南瓜的21倍。除了这些种种苦瓜的药用和营养价值之外，你又知不知道其实很多人喜欢吃苦瓜是因为它的味道呢？很多人喜欢吃苦瓜，很多喜欢吃苦瓜的人都会告诉你，当你吃苦瓜的时候，你刚刚开始吃的时候是有些苦的味，但是最后呢你慢慢嗒进去的时候，你就吃到一些甘甜的味。有些人形容这个味道就是一开始是微苦，之后呢去到喉咙那里呢就有一个回甘的味道。也都是因为这样的时候，很多人特别是在生命有较多历练的人，他们都会将苦瓜比喻为人生。他们形容苦瓜那种先苦后甘的味道呢就好像人生一样，那些苦尽甘来的经历。你相信人生会苦尽甘来吗？你相信日子苦的日子一定会有尽头，之后一定会有好的日子吗？我想这个疑问也正正是我们今天查考经文当中其中一位主角拿俄米的疑问。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的回到旧约时代，去到一个在以色列边界以外叫做摩押的地方，在那里看看拿俄米和他摩押的媳妇路德的一幕，看看他们一段的对话和一个决定，最后怎样将一个表面看来是不可以逆转的绝境或者是咒诅扭转成为一个跨代甚至是跨越世世代代的祝福。摩押就是位于死海，即是图里面那个沿海的东边，下面就有以东，而 右上方就有亚门。而以色列人和摩押人的渊源可以从亚伯拉罕那个侄罗德那里讲起。记得神呢就要毁灭所多玛和俄摩拉，罗德和他家人呢就那时就要逃亡离开所多玛，但因为罗德很怕搬到去所尔那里，所以他最后就同了两个女去了所以以北上面的山。那两个女心里面这样想了，我爸都这么老了，而这里又没有其他人，那他们就决定灌醉了罗德之后跟他行房， 希望可以为他的家族留一些血脉。于是两个女儿就跟他的爸爸那里怀了孕了。大女生了个仔叫做摩押，就是摩押人的始祖。而小女就生了个仔叫做便雅米，就是亚扪人的始祖。因此摩押人和以色列人是有血缘的关系。不单止是这样，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摩押人已经成日跟他们有很多的接触。譬如当以色列人是漂流在旷野的时候，在那个后期的时候，摩押王巴勒见到以色列人数众多，就很担心受到威胁，他就用重金请了个先知，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巴兰，是吧？他叫巴兰去诅咒那些以色列人，但是因为神出手，神俾，结果呢，他将诅咒就变为祝福。到入了迦南地之后，在史诗的时代初期，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神又藉着摩押王伊基伦攻击他们，他们被摩押统治了18年。后来以色列人愿意悔改，呼求神，神至兴起士师以弗去拯救他们。而路德记就是发生在这个士师的时代。在士师记当中，作者经常说以色列人行恶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还有说以色列人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行己意等等的句子，你告诉人我们听以色列人那时的属灵情况是怎样的。那时他们正陷入一个灵性的黑暗时代，而在这个乱世当中，以色列人竟然经历了一场的大饥荒。那时候有一个住在伯利恒的犹太人叫以利米勒，他带着妻子和两个仔，一家四口就去到摩押地了。那时候可能会有人问，咦，那他们搬到去外邦人的地方跟他们一起生活啱唔啱呢？应唔应该移民呢？圣经没有交代，所以我们很难评论什么是啱定是错，要看看他们是否有经过祷告而神的带领。但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一次以比米勒带他家人移民去摩押是否神的心意，但我们知道到了摩押之后，他们经历并未如他们所心愿。过了没多久，以利米勒就客死异乡，留下他拿俄米和两个仔。之后呢，拿俄米又带着帮两个仔娶了两个摩押女子为老婆，但是好景不常，他两个仔相继都离世，最后就剩下他们三婆媳。在当时，女人只是主内，没有任何经济能力，他们的保障就是嫁个好老公，给老公养。而在这10年间，罗亚米不单止失去了丈夫和仔，在他不情愿和没有能力之下要继承这个家，自己都搞不定，还要顾埋两个媳妇。所以在这个时候，刚刚罗亚米就听到在老家伯利恒那里已经再没有饥荒了，那些百姓开始有东西吃了，有粮了。罗亚米就想了，不如跟他们一起回去，希望见返啲自己人。而且他知道根据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是有义务去善待那些孤寡的，因此回到伯利恒会比留在摩押地好。但是起行之前，他又改变主意，他不想俄尔摩和路德同他一起回去。经文没有交代为什么，但我们可以猜下，他可能是担心村民看到他带两个外邦女子回去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想。也可能他在想，哇，接济一个人当然比接济三个人来得容易啦，所以趁他们还仍然在摩押地的时候，不如就叫他两个媳妇回去自己的娘家那里。于是拿俄米就跟他们这样说，等我们一起读下，一二三。拿俄米对两个媳妇说，我们一起读一二三。拿俄米对两个媳妇说，去吧， 你们还是各自回娘家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善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人有机会再嫁，就到归宿，跟着亲吻他们，他们就发声大哭，说：不，我们一定要跟你一起回到你同胞那里去。因为我之前所讲的顾虑，拿俄米认为比他们回到自己的娘家对他们是最好的，这样他们会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找到好的归宿再嫁。但是相处了这么久，又一起经历了丧夫丧子的哀伤，两个媳妇一时间没办法接受，所以他们不愿意。拿俄米虽然明白媳妇的心意，但是因为不想拖累他们，所以他决定更详细地跟他们分析，让我们一起读第十一至到十三节。一二三，拿俄米说：我女儿啊，你们回去吧，为什么要跟我去呢？我肚子里还有儿子作你们的丈夫吗？走吧，我女儿啊，你们回去吧，因为我太老不能嫁人了。就算我说我还有希望今晚有个丈夫又生儿子，你们可以等到他们长大吗？你们可以为他们守节而不嫁人吗？不行，我女儿啊，你要为你说，因为耶和华伸手对付我。在这里拿俄米给了两个原因要他们回去。第一个，他就说我没仔啊，就算有机会再分啊，再生多个啊，那个时候你们都再生多个的时候你们要等好耐啊，所以你跟我回到去伯利恒要再嫁机会其实是很微的。而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觉得耶和华一直在这对付他，所以跟着他只会跟他一起揽住来死。看到这里，拿俄米终于说出他的心底话，其实他一直都是埋怨神，觉得神是故意拿走他所有的东西。拿俄米的怨愤不单止在第十三节那里表现出来，亦都是在他跟路德回到伯利恒见到之前认识的邻舍的话中表露无遗。让我们一起读，一二三，他们双双上路来到伯利恒，他们到达的时候，全城都因他们的缘故骚动起来。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叫我马拉吧，因为全能者使我吃尽了苦头，我满满地出去，耶和华却使我空空地回来。你们为什么还叫我拿俄米呢？耶和华折磨我，全能者加害于我。他叫那些人不要再叫他做拿俄米了，因为拿俄米这个名本来是代表甜快乐的嘛，但现在他笑不可以再笑得出了，他感觉到只是苦，所以他要他们从今之后叫他做马拉，而马拉的意思就是苦。拿俄米深深地相信他所经历的一切不幸都是因为耶和华要折磨他，要加害于他。但是这个想法不单止让拿俄米觉得苦，也都让他对耶和华的认识和心意越来越模糊。可以见得呢，我们可以从拿俄米在第十五节的说话和之前读过的第八和第九节当中看到，在第十五节俄尔巴走了之后，拿俄米见到路德不肯走，又再次尝试去游说他了。他说：你看看，你大嫂都回了去跟他的同胞和他的神那里了，你应该跟他一起回去。因为拿俄米被他自己的不幸和失意完全地笼罩住，他满脑子所想的就是怎样脱离这个苦境。对于他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伯利恒， 回到他本族的人那里。但是对于他两个媳妇呢，因为他们还年轻啊，所以再嫁只是他们的出路，而摩押的机会肯定会是比百里行多啦，所以他就费尽唇舌要让他们留下，甚至要他们回到外邦人的假神那里，要他们回到那些过着淫乱生活的外邦人当中。这样的婚姻真的会对他们好吗？无可厚非，拿俄米对媳妇的建议是出自他对他们的关爱，但是因为他积聚了很多的怨愤，让他的想法和方向都偏差了，因为有太多的失去，这一刻他只能够想到怎样用自己的方法去争取回来，他忘记了，甚至是不再相信耶和华是他的供应和他的避难所。我们不单止在第十五节看到拿俄米被积聚的怨愤影响，让他迷失了视野，其实在之前读过第八和第九节那里，也都见到他怎样被偏差了个思想而蒙蔽。在第八、第九节，拿俄米叫两个媳妇回娘家的时候曾经讲过什么？他说回去吧，你们都是回去你们自己的娘家，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善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人有机会再嫁，找到归宿。试问一个圣洁和忌邪的神，又怎样会去祝福一个人去做一些他不赞成或者不喜悦的事呢？神怎可能会祝福俄尔巴和路德回去摩押这个敬拜偶像的地方？当一个人被怨愤或者其他负面思想去充分了头脑的时候，往往会扭曲了神的真理和旨意，来合理化自己的想法和私欲。弟兄姊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呢？例如因为长期感到被某些人去欺压，而你觉得神应该不会介意你轻轻地报复一下下，只是不犯罪。如果不犯罪的时候，应该是神给我机会我去惩罚下去，惩戒下去。或者是可能因为失业或者其他原因需要钱，在巴士上面执到个银包，觉得可能是神为我预备的，帮助我解决燃眉之急。我记得很久以前有一个好的朋友，他那时候刚刚信了耶稣，但是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一直的心里面都有很多的委屈。我记得他很喜欢讲一句说话，经常跟我讲，他说因为神很爱我们，他不会要我们做一些我们不喜欢做的事。听你上来的时候好像很 make sense， 是吧？但如果我们所做的事不是神所喜悦的时候，他会不会阻止我们去做呢？当我们被很多负面的情绪或者想法去影响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将自己觉得是正确的方法绝对化了，将自己心所想的变成为神的旨意。那我们可以怎样避免这些怨愤或者负面的想法去影响呢？我们可以怎样摒除这些使人迷失的视野和怨愤呢？方法就是帮助我们转移视线，不要转牛角尖。这个就让我想到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十八节的提醒我们，他那里说凡事谢恩，这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给你们的旨意。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旨意，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但是命令背后的意义不是神需要我们多些 like 多些感激，是因为他已经拥有一切，他不需要我们去我们的肯定。相反地，我们需要凡事感恩，是帮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失去的。除了学习多些观察和数算神的恩典之外， 要避免被积累的怨愤的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六至七节给我们的提醒了。保罗告诉我们，应该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是吗，将我们所要的求告神，神就会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记得在新冠肺炎爆发的初期，很多人都很怕不够米，不够厕纸。有一个姊妹曾经这样分享，她说她都买不到厕纸，所以她就开始祈祷去想。慢慢的时候她就发现，原来神给她这个欠缺的恐慌，是让她知道其实她一直都不需要用那么多纸，可以悭点来用。转了个角度，其实我们已经很富足，不是缺欠。在直谷生命河灵粮堂一位牧者叫做曾庆才牧师，他曾经这样说，他说不感恩的结果通常就是落入埋怨当中。凡事感恩不是阿 Q 精神，而是操练不将我们的眼目只是注视在失意的事情上面，是学习去留意我们一直忽略了的，即是英文所说的 take it for granted 的神给我们的供应和预备。就好像拿俄米那样，她虽然失去了她的丈夫和两个仔，但是她仍然有生命的气息。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其实她仍然有一班很记得她和很爱护她的朋友。还有最重要的，是她有一个对她不离不弃的好媳妇鲁德。这一切都是神为她的预备，神不是要加害于他，神一直都在玷污他。现在又让我们看看路德对这一次拿俄米要搬回去伯利恒的想法，在经文的第十四节。俄尔巴听到拿俄米要他们发离开的理由之后，就觉得很合理，他很感激加姑为他们着想，所以锡了他之后就走了。但是拿俄米的理由没有说服到路德。经文告诉我们，他不舍得离开拿俄米。究竟路德是不是不够理性呢？或者他太感情用事？让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十六至十八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路德说，请不要逼我离开你回去，不跟从你，你到哪里去，我也到；你在哪里过夜，我也要在哪里过夜。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哪里，葬在哪里，除非死亡把你我分离。如果我离开你，愿耶和华加罪惩罚我。拿俄米看路德坚决要跟他走，就不再多费唇舌了。路德没有选择回去他所熟悉的地方，或者是回去摩押的家人那里。他舍弃了一条容易的路，选择了一条难的路。对于拿俄米的要求，他虽然明白加姑的好意，但是在十六节那里，他叫拿俄米不要逼他离开。被逼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感到被强制违背自己的意愿，跟拿俄米的想法刚刚相反。对于鲁德，这一刻找到一家人再嫁不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事。他不单止不舍得拿俄米，眼见年老的家姑无依无靠，还有要一个人走成五十几里路，大约七至十日左右，从摩押回去伯利恒。他担心途中发生了什么事，拿俄米能够怎样应付呢？路德是不忍心，这个都是他和拿俄米的分别。眼见路德这么坚持，最后拿俄米就被路德跟着他回伯利恒，没有再逼他回娘家。 从路德的回应我们可以看出，他定要跟随拿米，并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他知道他所要面临的境况，但是这个时候拿米最需要的就是其他人的照顾和陪伴。为了照顾家姑，他不以为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环境为苦，这个亦都是他可以欣然面对的原因。那这个又是代表什么呢？如果老德不认为找到好的归宿是最重要的时候，那他觉得什么是最重要呢？我相信这个就是他对拿俄米的忠诚。黑石这个希伯来字呢，是用来表示人对人之间的忠诚和仁慈。英文圣经会译为 loving kindness 或者 commitment， 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这个爱不是求自己的益处，只是为对方的好处和着想，是愿意为对方付出。它也是代表了一种立约的爱。而这种爱的源头或者是标准，就是来自神对人的忠诚不变、牺牲的爱。在第八节，拿米都用过 hesed 这个字，他盼望耶和华神以他的 hesed 对待两个媳妇，就好像他们两个媳妇怎样用 hesed 去对待拿米和他两个儿子一样。无论是从拿米的口当中，或者老德和拿米的对话之间，他都看到老德的行动是深深地表达了他对奶奶的忠诚和无私的爱。为了证明他对拿米的承诺，老德在第十七节还发了个誓，他说除非是死亡，如果有其他原因让他离开拿米的时候，他情愿接受耶和华加倍的惩罚。我们不肯定老德有多认识耶和华，我们都不知道之前拿米和他的丈夫在家里面有没有经常讲述耶和华的事或者是律法。以至今天老德愿意接受拿米的神为他的神。不过我们很肯定一件事，老德对摩押人所拜的神是毫无留恋的。但没想到老德对拿米这份忠诚的爱不单止扭转了拿俄米余下的人生，让他再次的经历甘甜，也都给全人类，即包括我们这里今天的所有人带来了希望。在路德记第二章告诉我们，当拿俄米和路德回到伯利恒之后，他们遇上了最近的亲属波亚斯。在当时以色列人的律法，如果一个 女子死了丈夫的时候，如果有没有兄弟的时候，那她就会是需要在家族当中找一个近亲，那个近亲要作她的义务，娶了个妻子跟她同房，而好让那个帮个家族去留后。在路德记最后一章记载，波亚斯娶了路德，耶和华使她怀孕生子，生了个仔叫做俄比德，而俄比德就是大卫的祖父和耶稣的祖先。耶和华看中了路德那份忠诚和愿意为家姑牺牲的爱，就拣选了他去祝福拿俄米。不单止这样，神亦都透过路德去完成他救赎的计划。这个又让我想到我自己一个故事，讲到我和我妈妈的关系。我小个的时候，爸爸妈妈已经分开了，那时候我应该是读小学一年级。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一路妈妈都好像不是跟我的关系不是很亲密的。她每次回到家的时候都会自己看电视，又或者她很容易发脾气，所以一路都是跟她不是很 close 的。那跟着读完中学，我就去了美国读书了。那就一路读完书就做事了，那一路时间这样过去，直至一段过了好一段的时间的时候，我妈妈已经退了休一段时间，她就想着过来美国跟我一起住。哇，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很担心，因为这么久没跟她住在一起了，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就不断去祈祷，求神去帮助我知道怎样去面对。我记得她刚刚来到的时候，她就很多的要求， 同我好记得佢係好冇安全感。所以妈妈要我係喺天黑之前返到屋企。咁你諗下喺美国天黑之前，有时个冬天嗰时候，差唔多四点几就天黑㗎啦嘛。其实真係好困难。所以因为咁嘅时候，我喺工作上面都做咗好多嘅调节调整。好尝试好努力嘅去满足佢嘅要求。但无论点样嗰时候，佢仍然唔开心。他终于有一天叮一声，我想通了，我说妈咪需要耶稣，如果她认识耶稣的时候，她就会有安全感，那我就很努力的带她回教会，又让她认识我家里面的，不是我家，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所以很多不同的事。妈妈回了一两次教会就没有回，不过不要紧，弟兄姊妹愿意来我家跟她一起去聊天，跟她一起去玩，就这样过。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很努力地去继续我的服侍。有一天我又跟妈妈去玩，出去行街的时候，她突然间就跟我说，她说 Grace， 那时候我刚刚预备主日学，星期六来的，她说其实你是跟我行街还是预备主日学的，究竟你有没有心陪我去玩的。心里面觉得很尴尬，又不知道怎么想，因为其实我就是想着预备主日学的。咁所以咧，翻到屋企之后，咁我又祈祷啦，又反省啦。阿神又提醒我一样嘢，佢话 Grace， 其实你受妈妈信耶稣，你系因为希望佢信咗耶稣之后，你嘅生活可以方便啲、舒适啲，佢唔会影响你翻教会，定系你真系想让佢认识耶稣，得着呢个救恩？我听完之后咧，心里边好难过。我觉得啊，点解会咁自私嘅咧？信耶稣系好，但系我嘅动机同埋我嘅方法错晒。跟住咧，我就喺神嘅面前认罪悔改啦。咁我就唔再谂佢点样信耶稣啦。我就系好似同神求咯，话求你帮助我，帮助我。多啲去明白我妈妈，知道点样去爱佢，用你嘅方法去爱佢。因为我知道咁嘅关系，我一路咁嘅面对，其实做唔到任何嘢，大家喺一个死胡同里边改变，我唔可以要求佢，只可以嚟自我。咁我就开始改变自己啦，不断嘅去祈祷啦，去学习去体会佢嘅孤单。佢嘅無助，同埋佢點解要需要咁 controlling 咧？我相信係其實佢係覺得好冇安全感啊！咁慢慢慢慢嘅時候，我覺得神好好，佢真係讓我去睇到媽媽嘅需要，慢慢係我改變咗。但係好奇怪，當我開始改變嘅時候咧，媽媽開始改變。我記得佢嗰陣時候啱啱嚟美國嘅時候，佢需要食鎮靜劑先瞓到覺，佢哋食咗幾十年鎮靜劑劑。慢慢原来其实又觉得可以跟我相处是开心的，她可以停晒，不用吃镇静剂。还有我听到我的阿姨说，喂，你妈妈改变了，她开心了，个人豁达了。我心里说，就是这样，自己改变先，用心的去爱她。有一位苏格兰的牧师叫做 George Morrison， 他曾经说，9/10 of our unhappiness is selfishness, and it's an insult cast in the face of God. 我尝试翻译出嚟，大概意思就话，我哋有十分九嘅唔快乐系因为我哋太过自我，而呢个就系对上帝一种侮辱，因为太睇重自己嘅感受、欲望同埋想法，以致冇将神看为主、看为神，冇将佢冇去到佢嘅面前求问方法同埋出路。最后我们就被自己的愚昧和无知所困住。神藉着这一次提醒我，要跨越和妈妈的冲突，要修补错误的关系，是要由自己开始，要学习用神的眼光去明白他，要用神的方法去爱他。那时候我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妈妈就一样一步一步的改变了。 原来妈妈一直的渴求的还有等待的，就是有人能够忠诚的委身的完全的为着她的好处来爱她。我相信这样都是我们每个人的渴求。但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爱的时候，没有经历过神的爱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怎样去爱。也是因为这样的时候，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老约翰这样提醒我们，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但不单止是这样，我这个经历更让我体会到，要能让我自己可以继续坚持的去爱，还有等待神的时间，还有等待神的突破，是需要我自己不断去想回神对我的爱和恩惠。还有都要需要成日留意和发现神在我们生活当中各样爱的启示和行动，让我们不断地在神的爱中去经历神的爱，这样我们才会有足够的爱是继续付出。人生可以怎样苦尽甘来呢？怎样可以在紧张甚至是已经撕裂了得很厉害的关系当中破镜重圆？我想就是要藉着凡事谢恩的祈祷、祷告、祈求和感谢，去摒除使人迷失视野和方向的缘分。还有就是拥抱让人走出绝境从神而来的爱，那份忠诚和愿意牺牲的爱，又让自己不断地去经历和回想主耶稣的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祂的爱。让我们一起祈祷。天父神，我感谢你，因为你先来寻找我们，以致我们明白到什么是你的爱，以致我们知道怎样去爱我们其他人。在我们当中，可能我们原生家庭有很多的不如意的事，可能我们的上一辈或者我们的兄弟姊妹有很多不好的经历，让大家的关系没办法突破。但因为你的爱，你改变了我们。因为这样的时候，你让我们有这样的能力藉着表达你的爱，去改变了仿佛好像一个咒诅的家庭，被咒诅的家庭。以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怎样用你的爱去影响我们心爱的人，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主耶稣你那个忠诚牺牲的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